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愿你们平安，很开心与大家空中相见。透过网络媒体，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，去认识我们全能的上帝，是昔在永在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谢谢爱我们，对我们随时的看顾与保护，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，让我们的信心坚定，敬畏你，爱你胜过一切世俗的诱惑。愿我们领受你从天上赏赐各样属灵的恩典，并且活出你的爱与全能， 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想有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交通上秩序的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出在我们发现在马路上失去的爱，这爱人的心失去在每一位争先抢快的驾驶方向盘上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多一份自律，就能少一份秩序的混乱。同样的，每个国家的社会治安是否会更美好，取决于个人的行为是否更加的良善，家庭是否更加的和谐。国家的法律与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把爱找回来。我想一个懂得自爱与爱人的基督徒必然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国民。就像保罗所说，所以爱成全了全部的律法。使徒保罗所写的这本罗马书被认为是福音书中的福音书，原因是使徒保罗将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教训提炼出来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耶稣将摩西传统律法上所规定的用爱人如己这句话给浓缩概括出来。现在使徒保罗引用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作为教训。我们在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看见有关一个财主来找耶稣，问耶稣该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？耶稣基督反问这位财主，诫命上规定是什么呢？这人的回答就是，世界中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生活规律。最后耶稣基督要这个人将自己的财产变捐卖给穷人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说过这样的话，为自己积聚财富在上帝眼中却不富足的人。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中，所谓的爱人如己不只是在财务上的分享而已，更是要在面对苦难的人身上伸出援手。这种是超越种族、传统、文化、社会阶级、宗教等等规律的限制。例如在路加福音10章30到37节出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。使徒保罗用这句爱成全了全部的律法，正好说出整个摩西律法的精华，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教训的主要信息。耶稣基督就说过这样的话，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，我不是来废除，而是来成全他们的真意。今天的经文第八节所说的彼此，乃是指广泛的层面，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，是超越种族、传统、文化、社会阶级、宗教等等的层面。如果人只在自己的亲人之间才有爱，我想这样的爱是连税吏、异教徒、非基督徒也都会做的。耶稣基督是要我们将爱人的心扩大到去爱我们的仇敌，因为我们的上帝他的爱也临到坏人或是作恶的人身上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学习的目标，我们不是学习人、效法人，也不是以人为中心，是要以上帝为中心，因为上帝才是永远的终极对象。因此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要完全，真像你们天父是完全的。保罗在罗马书13章8到10节指出，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如何在生活中真正以爱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保罗从三个方向谈论到基督徒如何过爱的生活。 首先保罗提醒我们要以凡事都不可亏欠作为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。凡事都不可亏欠是指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使别人吃亏。凡事不可亏欠的另一层含义是指不占别人的便宜，才能进而谈到奉献与给予。简单的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，就是要我们凡事都对得起人，并且能有一颗清洁和无愧的心，就是活出爱的第一步。我们应该怎么行才能够达到凡事都不亏欠人的原则呢？主耶稣曾经说过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怎样待你，你们要怎样待人。这句话在消极的方面来说是，如果我们不想让别人让我们吃亏，或是占我们的便宜，我们也就不可以使人吃亏，或者是去占别人的便宜，有这样的心思和行为。积极方面来说，我们期待别人能善待我们之前，我们就应该先要以真心诚意的善待别人。严格的来说，在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制造问题的人，另外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人。有一种人是常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，只问自己能获得多少好处，能从别人身上获得多少利益，心存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。另一种人是关心着自己能做出多少的奉献，能对别人有什么样的贡献，这样的人是解决问题的人。想想我们在家庭生活或是工作的环境中，我们是属于这两类中的哪一种人呢？是一个常亏欠人，占别人便宜的制造问题者呢？还是一位具有爱心，常常乐于给予人解决问题的人？如果我们肯履行自己应当尽的责任，并且关怀帮助你周围的人，就能做到凡事都不亏欠人。基督徒在家中，在环境工作中，我们应当要以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自诩自勉，如此我们所行所言就能合乎凡事都不亏欠人的原则。我们也可以从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生态中看见上帝奇妙的启示。我们观察燕子的飞行队伍成人自行是为了节省能量，当燕子在飞行的时候，它的翅膀搅动空气，使它后面产生气流，在这个空气流中飞行可以省些力气。人自行飞行的燕子，每一只都有受到前面的那一只翅膀震动产生的空气流所来的帮助，只有领头的那只燕子没有。迁徙时，每只燕子轮流做领头的，他们互助与劳逸平均的做法实在值得使人类学习。回头来想想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在环境中，若肯履行自己应当的责任，也能够真诚体谅人帮助人，那么他所言所行就必能合乎凡事都不可亏欠人的原则。基督徒如何过爱的生活？保罗提醒基督徒凡事不可亏欠，但在相爱上要常以为亏欠。基督徒虽然凡事不亏欠人，但自己却要常感到亏欠爱人的心不足。简单的来说，基督徒要常想到自己应该如何先对别人付出爱心，而不是常想别人如何爱自己、善待自己、对待自己。丈夫对妻子，妻子对丈夫，儿女对父母，朋友对朋友，若都是常以亏欠的爱，家庭必然因此更加的和谐。这种常以为亏欠主动性的爱， 是我们所应该要培养的美德。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这样的美德呢？首先的秘诀在于肯主动支援别人的需要。当我们主动去关心别人，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其实自己也是获得利益。因此，肯主动帮助别人，关怀别人，是智慧的表现。小时候看一所寓言故事中，有一只马和驴的小故事，具有深远的意义与教育的意义。从前有一位商人，他养了一匹马和驴子，马用来供人乘坐，而驴子则是用来托运物品的。有一天，要运送的货物比以往还要多很多，这位商人怕驴子无法承受这些重量，就把一部分的货物放在马的身上。马在路上一直抱怨个不停，驴子没有任何的怨言，一言不发地向前行。但是他的步调越来越慢了，越来越不稳定了。原来驴子身体不太舒服，驴子发现自己实在太难受了，于是开口说，马兄马兄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已经有一点支持不住了，是不是可以帮我背一些东西呢？原本就不高兴的马，听了驴子的话后，更是万分不悦地说，你难道没有看见我很累吗？便自顾自地走了。驴子蹒跚的步伐，摇摇摆摆地跟在马的背后，每走一步似乎都有可能倒下去。在走了一段路之后，驴子实在走不动了，他再次的请求马支援，但是仍旧得不到马的帮助。最后驴子终于支撑不住了，倒下去了，一命呜呼。这位商人便把原来放在驴子背上的货取下来，搬到马背上，继续向前走。这时马开始后悔了，但为时已晚。夫妇、手足、同事、朋友之间的相处，若能主动的支援与协助对方的需要，这不但对对方有利，也是有益于自己，并且也能获得更美好的人际关系，享有更温馨的家庭。实践常以为亏欠主动的爱，第二个秘诀在于肯为别人着想。现今的社会充斥着暴力、冷漠、抢劫，这些社会乱象是人类缺乏知识吗？最重要的是缺少为别人着想的爱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我的护理老师跟我说了一个故事，他说曾经新闻报道的一位少妇在厕所里生下足月的婴儿，然后装在垃圾袋里面，没多久被发现后，医师要解剖这个婴孩，了解他是在生产前死的还是在生产后被闷死的，这样才能够确切的定少妇的罪行。护理老师问我们，你们觉得呢？这孩子是因为什么而死的呢？当我在思索的时候，护理老师给我们一个震撼弹。护理老师说，这个婴儿的死因不是因为胎死腹中，也不是因为生下后被闷死，而是因为缺乏爱而死。这样的课堂教导，至今仍让我深刻不忘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为别人着想的爱，家庭与社会也没有什么纷争了。有人说，最好的人际关系是我们牺牲自己的利益，以宽宏及体谅所建立的。因此，一个人为别人着想、肯牺牲、体谅别人的人，必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在相爱上要常以为亏欠， 这种人对主动关怀的爱，是我们所要培养的美德。基督徒如何过爱的生活？第三点是爱人如己。保罗提醒我们，爱是一切的原动力，是一切行为的准则，爱能成全所有的法律。在第九节到十节的经文中，他强调三方面的真理。第一，爱是不加害于人，这是爱的消极意义。第二，爱是使人得益处，这是爱的积极意义。第三，爱人如己是诫命的总纲。人若肯实践爱人如己的道理，他的行为不但不会加害于人，而且所作所为必然有益于人。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是爱，他的整个人生将由上帝的爱包围，而且爱人他就不需要其他任何的法律了，因为爱就成全了全部的律法。保罗为什么这么爱强调爱人如己的原则呢？事实上，法律上各样的规定都是为了禁止加害于别人，防止去侵占别人的权益。这种禁止是消极的，是表面的，只是从外在禁止而已。但爱却使人从内心不加害于人，而且要使人得着益处。这个爱的原则是从里面做起的，是积极的给人好处。所以爱不但使我们实践律法，同时也完成了法律所未能兼顾的部分，以及法律无法达到的目的。有位牧者分享说，所谓爱，它是对国家是守法，对父母是孝顺，对兄弟是谦让，对夫妻是舍己，对朋友是信实，对儿女是仁慈，对病者是怜恤，对邻居是和睦，对弱者是扶持，对强权是勇敢，对仇敌是饶恕，对自己是圣洁。如此一说，若一个肯如此爱人如己的基督徒，他将是一位守法的好国民，因为爱成全了全部的律法。一个肯爱人如己的基督徒，能有喜乐的生活。一个真心爱人如己的人，一定很乐意帮助别人，也必然从助人中获得到喜乐。曾有弟兄两人到野地散步，看到路旁有农人脱下的一双鞋子，弟弟说，吃饭时间快到了，我们把他的鞋子藏起来，开开他的玩笑，看看他找鞋的窘样。哥哥说，不可以拿穷苦人的窘态作为自己寻开心的方法，你要叫人开心。弟弟说，我怎么能叫他开心呢？哥哥说，那很容易，你放些钱在他的鞋子里，看他穿鞋的时候必定是开心的。弟弟于是在每只鞋子里面放了钱，兄弟两人就躲在树林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不久农夫收工了，到路旁穿上鞋子，没走两步觉得鞋子里面有东西，就坐下来脱下右边的鞋子，往外一倒就有钱倒出来，又倒了左脚的鞋子也有钱，他就站了起来，四周望了望，不见一个人，一开始很惊讶，后来就质疑，最后笑了。兄弟两人听见他说，感谢主，家里正愁没有钱，手里拿着钱唱诗歌回家去了。兄弟两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会心的笑了。哥哥问弟弟说，你今天是否做了赔钱的生意呢？弟弟说，不，绝不，比看一场电影更有快乐多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有喜乐吗？你们若肯用爱人如己的心 去帮助别人，你们将会获得无穷的喜乐。爱人如己，这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所应当实践的原则。保罗提醒我们做一个爱心的基督徒三个原则。第一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绝不做出违背自己的良心伤害别人的事。第二，在爱中常以为亏欠，要学习主动的去关怀你周边的人。第三，爱人如己，将爱活出来，让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，在爱中造就别人。美国总统林肯童年的时候受到严谨的宗教教育，他的母亲临终时按手在他头上，嘱咐他要实践爱人如己的道理。林肯一生以此自勉，不计人的恶，宽待仇人。当其左右问他为什么不把仇敌消灭的时候，他回答说，我善待敌人，化敌为友，不就没有仇敌了吗？这种爱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与学习。爱能成全全部的律法，这是值得基督徒深思实践的真理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赏赐我们有爱的能力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。当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却没有爱心的，就是不认识爱我们的上帝。因为上帝就是爱，上帝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。他差遣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上帝，你既是这样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你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我们深信上帝爱我们的心，因为上帝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上帝里面，上帝也住在我们里面，因此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亲爱的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让我们永远住在你里面。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。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，上帝祝福你。
相约下个主日，
齐来敬拜。